老师，这个直下见性不绕弯，就是在咱们新中心法这个地方怎么说？
从第八识下手呀。
就是说的从第八识下手。
对啊，直入无相，直气无相，直接来。他不跟你讲什么道理啊，是吧？他不跟你讲那些啊，讲对峙啊，讲啥？他就让你从第八识下手修行。你一开始你看祖师，哎呀，给的那个直指，你一听就知道了，是吧？前年一段，后年为期，哎，那是什么？你不用绕弯啊，直接的来。我见过二主说过这个，就是说，他那就是二主那个时代的人呢、根性肯定更利一些，跟我们现在还不太一样，因为他讲那个是乙亥啊，还是对，就是乙亥嘛，他是不得已讲嘛，他不是说了吗？本来我们这个地都是从第八识下手。那这样的一批人，他就是具有大的志愿，他就是要克己取争的。他早都对这个世间上就是已经厌恶的，但是不得出离嘛，他就是这样嘛，是吧？那不像现在什么样的人可能都会有缘过来接着。过去是你想想。他早都知道他就是出离啊，那是放下了，为什么放下？看空，看那个什么，看破了呀，这个世间上事是吧，要不怎么会发心出离呢？看破了，但是不知道如何能够出离，这不是遇到心中心了吗？祖师你看元元老人又给子子是吧，那既然是这样的话，看破就他知道这一切诸法都是虚幻不实，不可得呀，在他心里边是不可得的，这些了不可得，从这儿下手嘛，第八识这，因为为什么能够放下？他知道都是虚幻不实的呀，就这样子接一批这样的人，那你二主说的意思是百座是多长时间？个个皆得明心啊，你看看。跟现在的人不太一样嘛，现在的人，就是人学法的，学新中心法的人多了，想法也多了，入手处可能也一开始可能领会不到这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绕弯子啊。
哦，对，那也是我们自己这个新的是愿意绕了，自己绕了。
对啊，你自己绕，那祖师说了他不相应了，或者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就绕弯子呗。那甚至绕了弯才大呢，修完新中心牵住了，说没爆炸那啥，不又去修大张那个什么藏密啊，
有些
大头什么什么又干开了，那弯绕的才大了。
就是由于自己发心有关哈，二祖那个时候是不是其实人家就知道这个看破，也知道想处理，但是没有方法或者不知道怎么下手，是不是那个时候是？
应该我记得二祖那么说，在那个乙亥上那么说，就应该是那样子，否则的话怎么有缘？那时候新中心法出世，并不是像念佛法那样是吧？那个已经行人很多了，念了多年了。那新中心是一个新的一个法门啊，这刚刚出世是吧？他怎么会能遇到呢？那已经发心到了，他才会相应，才会遇到这样的法。行，所以是从禅宗这儿开始入嘛。
对，这就是实质，就是禅宗。这总是在跟你说，
不跟你说。那些道理跟你说什么道理，直接干是吧，坐上心念门，往你前不理，坐下一样啊，坐下也是啊，直接截断它， 妄念起的时候直接截断，
直接这样干，照着做。
这禅宗行人先要通教义，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以为以前禅宗行人，我以为以前不是说要制止，或者是再往后就打上头了。看到
老人写的就这样，这是元一老人写的，
是元一老人写的，
也要通教义，也要打坐禅宗行人。
过去那些祖师透出来，你一看都是通中通教的。现在念佛可能是比较，是吧？
以为那禅宗都接大乘行人，上来就是直指呢，以为。
那个禅宗行人一般都是说是上上根人也好，反正就是根性比较利的，是吧？他气可禅。
可不，这个参话头他也不好起参吧，起爷。
过去那个什么呀，就是契合解脱道的人多呗。现在也有，但是发心什么都不精纯了，哇，那都是想法太多了。
参话头可是个不容易的事儿，他参的头面地中，这家伙那这什么精神呢？
那是真想出离的吧？禅宗行人先要通教义，然后抱定一则话头，精心参究，才能有个入处，否则盲修瞎练，宛如无手苍蝇钻纸窗，无有出处，乱撞乱碰。所以他是不是要这样，要先一个通教义啊？
对，先把教义弄懂弄通了，这是，然后再参话头。
对，再下手，他不这么说吗？才能有个入处吗？
那个魏老师，我那个签照已经满了，我现在在修老人的那个启用法，在修随求八印，修完之后我还是想打新中心的，就是想在。请那个魏老师再灌一次顶，这样可以吗？就是
不用灌顶啊，你都牵着修满了，六手印不会吗？咒语不会吗？应该会的。再说另外这是一个事儿啊，另外的心中心牵着满了，你知道心中心法的牵着满了以后，修行观照内静练心，观照一走着一起心动念就要观照，这才是心中心的修法啊！不是说牵着满了，我不打坐了，我就不修行了，不是这回事，才开始修行。
但是，我还是有个结，我还是想请魏老师灌顶，就是。
你是哪里啊？你不是浙江的吗？
对，是的。
那你这个结要报个名，
好的，那我等会跟他加个微信。
要我说不用，你
去也挺好的，杨师兄，去跟老师聊聊天，呵呵，见见老师，呵呵，线下聊一聊。
我就是没有见过魏老师，然后我看魏老师跟齐老师为了这个法，他们都很辛苦，然后我想当面见见魏老师，可能对自己也会有所启发。
现在不增见的了，哪有那个只见其面不见其心的，哪有那事啊？
那魏老师，就是我修那个启用法，他们说我可能心里还怎么样，让我修忏悔那个随求八印之后，我可以再重新打千桌吗？还是就是从二印四印开始打？
刚才说过了，千桌的。哎呀，牵着的利益啊，不仅仅是今生啊，求未来际，应该这么说啊。你的一个人的心的转变，你想想，那就是求未来际啊，永远都是。若自见转了，是佛的自见，是吧？那他永远不会再产生迷惑了，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们修再多的坐都是为了修正自见，你心里有什么事儿了，你心中 不悄然，就不心不安，总会有事儿吧？因为什么事儿心不安，是吧？那你可以聊一聊。嗯，
我还是太着相了，就是捏着事物不放，就是
捏着事物不放。
对，
那你捏着见性不放呗，这个地方必须透出去。嗯，我就是不罢休，不到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不到这个程度，我就不放手，不罢休。为什么啊？为了一件事在那粘吗？粘住啊，那不太亏了。
就是家里人生病啊什么的，孩子放不下，好像身临其境一样的，自己
不是放下的，不是这个，是尽全力哎照顾啊，或者什么。那个帮他是吧？但是就我们周全的尽全力周全他，然后这个事儿，直到这个生老病死的事儿，有时候我们也是，哎呀没办法嘛，所以要认识本性这个事儿最重要啊，对吧？哪个事儿有这个事儿重要啊？就像你说的，啊、哦，我那个家里有病人。家里有那个男士是吧，那这个令自心都不愉快呀、啊、都心里边有个结有个疙瘩呀、啊。那这正因为如此这才是动力了、啊、不烦恼说什么菩提啊。
嗯，其实这个可能也是在考验我。
对，人都是什么呀，这个摊上事儿了心里边就难过了。噪音的时候远远不这么想，那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菩萨为因啊，凡夫为果，那老百姓就是越是自心迷惑的人，他越怕这个呀，坏事难事逆事都遇上我，都轮上我，那你这个因你想想是吧。哎，那个菩萨大菩萨不是这么想，大菩萨来一切我都来什么，我承受什么嘛，我承担什么嘛，但是我绝不造心因。凡夫不这么想，能贪得名就贪得名，能得到利就得到利，能怎么样子能便宜自己，能怎么样满足自己欲望，他完全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吧？所以凡夫是不怕噪音，根本不考虑这个，只是趋利啊，为国。他看见那个利益，那心就动得厉害很。那你说病呢，是难呐，是不好过呀、啊。那你跟他讲，他要能修修法也好啊。我觉得一边治疗一边修法，是吧？
嗯，让他们念念佛号其实也挺好的，比较简单的。
六字大明咒，我最熟悉就六字大明咒，本身就是调理身体身心，是吧？它本身就有这个作用嘛，它不是有六大作用吗？那除魔、成佛、什么消病、嗯、是吧？除障啊等，它不是有好几种作用吗？
六种作用、
啊、那对，六种作用嘛，是吧？
就是这个还要配合打坐的吧，如果念六字明的话还是、
他要能接受最好，要有手印作用才更大。嗯，那要不行先把这六字明提起来也是好的呀。那他要不接受你咋办？他估计你让他念佛，有的人还觉得我们神叨叨的迷信呢、啊、嗯，是吧？
对，是的。
越是这样你想想，他越是痛苦，他越想哎得到一种什么什么，赶快把我这个事儿啊，我这个病给我去掉，是吧？哎呀，有些事儿我觉得是心里的那个扭曲的那些就造成了。这个病它更不容易好吧，生老病死知道苦，但是不知道处理，
真是
不知道这是一条处理的路啊，不知道啊。 还有一点，同样是生老病死，这个大菩萨就是这样坦荡荡，是吧？内心无惧，凡夫要命了，怕死了，那你咋办？那都知道观世音菩萨他那修的挺好，那都不知道自己也可以成为观世音菩萨呀，尽量吧。
可以，就是我想先等那个启用法修了一轮之后，看机缘，然后再去魏老师那边灌顶。就我现在还修着启用法。
起什么用啊？我都不知道你。
就是忏悔，他们有些师兄说我可能那种病，就是佛法是因病治，
因病与药啊，
因病药嘛，说我可能要喝那个忏悔的药，可能这样喝了再去
这是元一老人说的吗？
那倒不是，是其他的师兄这么建议我的，因为他们看我就心中心一直这么修下去，好像烦恼什么的还是挺大的，所以他们说可以修修随求八愿再去修啊什么的。反正
随求八愿，你准备发心是什么呀？修这个就是忏悔。
忏悔。
因为什么忏悔啊？你认为事情不顺利，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是可能就是没有明心见性，没有见到吧。然后就可能心里就是
他们认为见到是个什么样啊？
见到就是明心见性嘛，就是正道根本嘛。
根本是什么样啊？知道不知道？
根本就是什么都没有吧，可能就是。
那你不肯啊？你不是知道吗？你捞了半天，三四年了也没捞到啥，那你捞到最后，你就是。随求八印都搁上，把所有一万多种都弄上，都天天念，你又能捞到什么呢？
就是心里还是放不下，也没用。就像
放不下啥？你说说我听听。总是有个东西你要放下，你刚才说的没有东西啊，是吧？你放下啥？你哪有东西可放？这个问题。这才是正重啊。你说有东西我放不下，那我能听懂。你都没东西你还说你放不下，哪有东西可放啊？不知道啊。
是。
为什么说没东西可放啊？不说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吗？如果它实有，你捞着实有了，执着有个实有，你说你放下。这能说得通，它都是虚幻的呀，它都没有，你放，我不知道。再说你忏悔，你有东西忏吗？忏的啥？我就听听，是吧？你把啥忏掉了？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忏掉的呢？只不过你仍然觉得还是梦想见性能见个啥啊？另外就是说，不肯。这一切诸法都是虚幻的，这个虚幻的并不是说没有啊，我给你讲讲这个地方，一切诸法所有的法都是虚幻不实，为什么说它是因缘和合，是各种条件聚合而成功的这个相，所以我们说它虚幻，定义为虚幻，虚幻并不是没有，就把这种一切诸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功的称为虚幻。如果说你面对四境的时候内心着相了，那心里边就有个东西疙瘩，比如说黄金放光啊，哎呀这个我发大财了，我可以干各种我想干的事，这个金子放到心里了，它并不是那个，我说的这个不对，并不是把那个金子放到心里了，而是把对金子的那个概念、那个形象、那个样搁到心里了，那你就是职位实有了，它就会搁到心里， 如果知道他是虚幻不实的，我在这个地方原来不明白，现在突然明白了，你心里边这个影子它就没了，所以叫虚幻的呀。嗯，原来有那个影子是你着相搁进去了，搁进去它也是个假的呀，因为那个你心里边那个金子那个东西啊，它没法用啊。
对，
你心里边有个金子，你把那个字写的大大的放在心里，那有什么用啊？所以告诉你是虚幻的呀。所以有时候叫六尘缘影，它是个影子对六尘产生的执着，哎，搁到心里了，这个就是影子。我们说是虚幻的呀，一切唯心照嘛，你那个心照的呀，照着了，搁到心里了。啥时候突然明白了？哎呀，原来这些都是空花水月啊，是吧？如果力量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心就空了。这心空了就没东西了，没东西不代表断灭啊，没有。不是说啥都没有，没东西了就是心，哎呀，利索的。什么都不挂着，这个叫那你在这个时候体会到这个是空花水月，又不是断灭，就是我知道空花水月，我心里空荡荡的，我也不是石头木头呀。那这个就是我们哎呀自心的本性啊。嗯，你还要捞什么呢？你还要忏悔什么呢？是吧？这些东西要参究透啊，内心果真就是你自心就和这个佛说的本心它就契合了，懂吗？不是我们想想忏悔我后悔了，我就是不改，那不就还是一样吗？我不知道你我说这一番话你应该是能听懂的，你都修完千座了，你想想是不是？那我有哪一天我又是有事放不下了，那你内心就不空荡了，都不空了。这叫什么呀？如果是认识我们的本心，还遇事放不下，那叫习气。那这个功夫可能祖师说的最慢的要做七反人天的这个功夫，你想想，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一生两生，是吧？要很久。嗯。
哦，我好像明白了，魏老师说的就是我放不下的，其实就是虚幻的，压根就没有。
你不认为虚幻呀？所以就有了，有事儿吧？嗯。我一说，他肯定是虚幻的呀。这么说，他不都是因缘和合吗？即使你觉得那个金子好，那高楼大厦好，你死的时候能带走吗？还是空花呀。现在不过我们人就不能彻透真心，不知道这个珍贵啊，放下的珍贵，所以拖泥带水，所以哎呀用各种心外取法的那个办法，是吧？好像是我能得到点啥，你得不到啥，嗯，我这么说你不就清楚了吗？
什么也得不到，就是我老是拿着什么得不到的在执为实有，就是说感觉好像很真实，其实都是
对呀、啊、对呀、啊，你以为随求八业，你修一百座，你就能换一个人啊？你除非换个心，你换什么？
那就是说我还是要打坐的吧，就是魏老师像我这种。
如果说遇事了，就这番道理我都懂。我在这个地方，我知道我空花水月，知道是六尘缘影，我遇事的时候还是过不去，那你打坐也是可以的。但是坐下还是最重要是关照嘛。遇事的时候，耶，一练，练进去了，粘上了，那就得断，停。
就是坐下观照的时候还是喊断吗？还是怎么样？就是
不喊断，只要能发现它能断也是一样的呀。我们看结果。
哦，
不一定非得喊吗？对吧？
对，是的。
这不都是活的吗？这是。所以你学法如果不在心地上用功，你就白学了。 你再搞得多，那都给你，那佛法都搁你家里，都搁你身上，那也不管用啊。嗯，要这样子，要回光看自心，要认识它。嗯，
反正我就觉得一直我是一个水缸，里面水装的太多了，其实水缸里是没有水的，这个水缸其实是空的。
你这样比喻吗？嗯，
对。
如果说有机会的时候打打七，嗯，有机会打打九，嗯，那个力量可能比你现在每天一做这样子的力量要大一点。嗯，力量大小我说的是指的对事情的粘着断的那个力度要大一点。嗯
嗯，我打气老师坚持不下去，这个人就好像这个人很难。
所以呢又想那啥，就拖泥带水了。那
可能老人像老人说的，没有发大愿的在那里修吧，就是感觉这个人懒懒散散的，就我自己也给自己稍微总结了一下，就是懒懒散散在那里修。
那谁能帮上你啊，是吧？你自己如果你自心用功，别人的死当劲。
对，还是我自身的原因。就是
老师都跟你说了，坐下要关照，打完千座要关照。
我平时打千座的时候坐下关照刚开始多的，后来就比较少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
话关照不是说了，有可能是气反人天，不是说今天明天的事。嗯，
哦，好的，那我明白了。那个魏老师，我还是修心中心吧，这样应该不算断坐的哦，就是我已经修满
了。千座过完，那么不存在断坐的事。千座按说都不该，不用修，就是要坐下要练心嘛，嗯，要断。
我还是要打坐的，因为我断的那个力量还是不够的，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微弱的。我还是要多多打坐的。
这个坐这个断的力量源自于不着相。嗯
嗯，就刚才老师不都跟你讲了吗？一切都是空花水月呀，都知道
道理是知道，但是碰到事情就感觉这个人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就是说好好的一个人就变成了一个坏人了，就是说感觉又粘上去了。
发现又着下了，又粘上去了，不就赶紧离开，断停。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对，老师刚才跟你说的时候，你不是听懂了吗？一切都是虚幻的。
等过几天有别人跟他一讲，他又粘上去了，又忘了。
嗯，
就是这样。
听懂了，过几天有个什么事情出现了，又忘记了。
你不要离开这个群体。
你要有空就上来听，您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你就上来。
好的，
就来这里。对，就来这里听。一跟上你发现念着跑了，不管谁跟你说啥，你就想想今天老师跟你说的这些，一切都是空花水月。
想不起来。哎呦，接了一着相又成真的了，又有事了，又忏悔又什么又这又那又一大堆事。
是的是的。
再忏悔再念着咒波。他抵过你这一觉吗？你这一清醒吗？哎呀，是任何事再快没有这个快呢。
师兄记住。
好的，魏老师，我明白了，我还是要多听，多亲近魏老师。
对，多上来听，有事情了就问，没事就跟着听答疑，看那小视频。就这样，我们就这样，咱们就这样一起这样熏着熏修着，要不然那个着相的心就一跟着一下子就跟着静，容易跟着静跑了。
我现在是在看那个齐老师的那个人言要解，我觉得齐老师他们注解注的挺好的，我现在在看这个，没有看老人的视频。
哦，都行啊，我是说你有空。对，你有空呢，就每天不都有答疑吗？你就跟着这个课，有问题就及时上来问。
哦，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对，就这样熏习嘛，要不然那个着相的心咱们都一样了，心 很容易跟着那个外境跑。
魏老师好，那个我在那个群里发了一张照片，就是那个读那个略论明心见性，然后我就圈了一下，然后那个地方我不大明白，我想让魏老师给我讲一下。
我看他说的是啥？
我那个
是念佛还是啥？
嗯，
念佛是那个是吧？
他你是反观即念？
嗯，对，就这个，对这个我不大明白啥意思。
哎呀，这是我跟你说吧，这个事儿还真是，仔细的参究过这个事儿啊。就这个念佛三昧，首先说这个地方说揭露的是印光大师念佛三昧的一段，实际上我找到了，就是原作者不是印光大师，就是当时印光大师那个年代。当然印光大师他很有影响力啊，那有一个叫了鱼法师在普陀山闭关，他就是念佛的行人闭关，然后他写了这么一段，写了这一段是他出关以后就递给了印光大师让他来看一下啊。印光大师看了以后还有几句话批注，不知道最后怎么样，哎，变成印光大师的念佛三昧了，不是，嗯，哎，这个事儿说完了，然后再说这个念佛三昧，我们现在修心中心呢，不需要他这个，我们跟他的用功方法有可能不一样，我们那个更简单，嗯。专注一境，勿使物事外驰，念念照顾心源，心心契合菩提。说的这个念佛呀，他也不能就是说死巴巴的念，也要有智慧，懂吗？也要有慧力，有反观的这种慧力，反念而念。你看看，反观而观，他要求的是这个，是吧？这个就是了义法师在他念佛的过程中他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嘛，经历啊，那个就是说念的时候不是死贴贴的呀，是吧？观就是会呀，活泼泼的，你看看他，嗯。
魏老师，他这个指的是不是就是念佛和我们这个打坐不是，就是说不是一样是吧？
你不用参考，你不用参考他，来，不要用这些语言，这些具体的什么这些我们不懂的这些，或者是吃不透的这个，来作为心力的借鉴，来为心力来好像增加点什么样的心中心法，根本不需要他法，他就是按祖师开示，来。用功就行了，更简单，他说的意思就是纪念机关，你不能光死贴贴的搁那念啊，是吧？你这个心它是活泼泼的呀，它是有慧的，懂吗？那个一般都说，那我们念佛就是为了止住妄念嘛，但是止住妄念的时候，你也不能成了一滩死水，啥也不知道，这都不行吧？他也要有慧止观，就这个，我认为他念的时候，他也是心，也是不是啥也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可能能体会到，伶伶俐俐啊，念的火，那个念念无助啊，是吧？就这样子自念自心。聊聊啊，他都有啊，这些事儿都有，勿死全念机关，必须就是勿死务必死全念机关，这个念和观都成都成一个事儿了，像有时候我们念的，就我们修心中心也会啊，哎呀，我念的巴拉巴拉，寥寥分明是吧？他并不是啥也不知道，光有那个咒。这不是全念即观吗？全观即念。哎呀，分什么观和念呢？都都都 念也是他，观也是他，都就一个事儿，观外无念，念外无观。后边是不是还有？后边我觉得他会解，你看他的地方分号嘛，纪念机关，这后边有一个解，应该是观念随同水乳，就是水喝，这个奶，分为居的根源，就是居的根源，心向一念阿弥陀佛上重重提究，你看，切切提思越究越切，越提越清。这个就是观，这就是观的部分，它不是光念呢，还要体究嘛，提实啊，还你看后边还越究越切，越提越清，立即功成，豁然何念陀罗，正如无念无不念境界，一样也是灵光独药，也是这样，所以过来人正到念不三昧的人，他不是像那个。我一句符号死贴贴的就这样子是吧，啥也不知道，浑然无知，就跟他傻乎乎的就只观念只是念，他不行，他不是那样的，你看看还要重重提究啊。
贝老师，这个是不是就说的念符号他需要的啥，那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意思
啊，就是说他这个他这个念佛就是也是需要这个关照是吧，就相当我们在坐上的时候，然后就是就是一心持咒，啥也不想坐下观照，他是不是也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
没听懂你说啥意思？
就是他这个念佛，就是说是他是不是就是说正常的话，他在这个就是念佛的时候，他是也需要观照的，是吧？
这不是反观吗？不是观吗？即观即念吗？不能就是。傻乎乎的光念一句符号，二主也说过呀，我们的二主也说过，那也成功不了，也要靠慧力啊，定慧等顶彻等彻，他才行啊，
当时读的时候是，读不懂啥意思，就不大明白的是，
观外无念，念外无观，念随同时生，
不成一回事吗？念着念着，
对对对，观外无念，念外无观。
我们念咒语，吃咒吃到那个，就觉得很得力的时候，就是了了分明啊。他不是傻乎乎的吧？他不是那样啊，对不对？那不就是慧力吗？你想想的，我那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哎，念佛是谁呀、啊？他说，有可能还在体究啊，是吧？提示啊，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他这样切切的提示，那有可能他心里边就是有慧的，我告诉你们，就是有慧力的，后面我想的可能还会有。
解释这一段好像挺长的嘞，
他这个挺长，他好像他是在那个略论明心见性中有那么一段，就是好像就是说的这一个，
在那个净土宗那一章节里。
对，这是念佛法门，我们就禅宗的也不参考，也不掺话头，也不像他这样，他这样提思，我们是用我们的方法。
这是讲净土宗的时候讲到的。
现在变成啥了？念佛。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变成这了。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啊，讲念佛三昧啊，是吧？你怎么样子？念佛也是心花开放，心花开放，那怎么做的功夫？这是这个人他是这么做的，了于法师，
也是做的，你灵光独药，窘迫根尘，体露真
诚。
对，我就说一样的，你看，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念，即如如佛，此之谓也。功夫至此，功夫到这里，念佛法得，感应道教，正好着力。
你说怎么啥意思？你自己功夫念到这儿，就不用说，你就知道啥意思。
就是到这里他在说这个念佛法德，就是才知道这个念佛法门嘛，就是那个 要怎么说这里？念佛法德，老师这里。
嗯，功夫自持，念佛法德，感应道交。嗯。真正的才契入了呗，就是感应道交，那个感应，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念佛就是感应，就是那个道交，就是法德嘛，嗯，得法了，嗯，念佛你自心的力量，在你自心的这个做这个念佛功夫到这儿了，念的。就是切切提思，越就越切，那个功力，纯纯的啊，那他就是这个就叫念佛的功夫，这个叫感，法德就是应了呀，福菩萨应你了呀，
嗯，
你要不做功夫，福菩萨怎么会应你呢？你要做功夫念佛，这个就叫感，那。法德那就是道交了，那就是佛菩萨应你了，跟佛菩萨契合了，就这个意思。
念佛三昧摸象记里边摘录的呢，
这个是哈。
嗯，我看那个月论里下边做了个注嘛，了于法师念佛三昧。
哦，那是我考察了一下，又到国家图书馆又费了一点劲儿。嗯
嗯。
那我看一下他那个标注，他应该是。净，哎，叫什么？我看，
你看不？我共享一下，你就看到。
净光法师说的是稍作笔写。
对，我给你共享一下。
就是稍微做了一点点。他看完这篇文章，哎，看了这个了于法师的这个，他稍作笔写。嗯、
这里。
对，你看，当时了于，对对对，
嗯。
报检错数据，以佛学重报检错数据，可能有个别的标点符号啊啥，有一点，
嗯，
那不写着了吗？
对，
目录原文，哎，略作笔序，我还说稍作笔序，你看略未笔序，了于原稿，没有，就这个，嗯，
嗯，在略论里加了个注。陈飞师兄这个地方听明白了。
嗯、他不明白这个是需要你可以去看看我当时我们讲这一段的他是有那个
嗯
我现在还需要仔细的斟酌才能说得明白嗯你可以看看我们过去的那个
嗯
但是我首先告诉你我们不做这样的不一样嗯我们比这个要简单。不用参考他这个，
他可能看到了有那个刚才哎哪个地方不是反观即念，他看到有那个观，他可能是和观照是不是联系上了？
不是，
对，
阿法和观照联系上了。
嗯，
不是那个意思。嗯、
对，老师，
就像我们念咒的时候，你自心是死的，都不会吧？你妄念一来，你也知道是吧？念的了了的，我也知道。清清楚楚的、
嗯、
我也知道那个不是会吗
和你想的不是一个意思啊。
观照是另外这观照是坐下的事儿这是、
嗯、
这不一定是坐上坐下的事儿他这是二六四中古籍一直念吧他是闭关呢、嗯。
陈飞师兄还有其他问题吗
嗯没有了。
对在以后读的不懂的地方就上来这样问就行这个地方老师之前有讲过、
嗯、
那个心清、
嗯、
对讲略论的时候这地方讲得很明白
嗯
讲得很清楚就是老师
嗯行嗯我到时候在心清里边再听一下
对可以再
还没听到呢嗯
嗯
嗯
好师兄最近很
好、嗯、来
嗯
嗯
好
嗯谢谢魏老师嗯
师兄是有问题吗
是的魏老师好
嗯请讲
有问题请教魏老师就是看魏老师的小视频有一个是厌世是出离心的正因因为最近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出现了可能是妄念也可能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所以要请教那个魏老师就是老觉得是生活没有意义然后厌世的话 我一直其实都有厌世，我一直觉得我不太正常，所以说
这是正因呐、啊，就是说我在这世间上名利跟我都不那什么，跟我不合拍是吧？
对，我不合拍，我一点都
不
合
拍，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
对呀、啊。我仍然要经历生老病死，我这些都很痛苦，我还是有烦恼，我怎么办呢？我对这个名利我并不爱，我并不热，我不是我的需要，对吧？那我真的有智慧的人他就发心出离了，就从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会觉得没有意义，活着没就是
本来就没意义。原来有一个师兄来我家过年，来突然有闯到我的门里，我也是跟他讲，他也是事业心很强的一个人啊，嗯，我也是说人生是苦，你没有无奈呀，很苦，人生世界虚幻，虚幻呀，价值是零。我当时说完这个我也没想到，就我们俩聊天嘛，有意义吗？就是零，价值是零。到人生生老病死那天来的时候更没意义，啥呀、一片虚云是吧，浮云啊，没有意思，没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啊？就说你曾经做个官，曾经获个名利是吧，那时候有意义吗？啊，我都不用等到死，我现在就知道没意义，不就这个意思吗？对吧？我跟那些不相契，那怎么办呀？有啊，
对呀，
出离呀、出离呀，你挣到你的本心呐、自在。你看看，换内容了。你观自在，观世音菩萨是自在，是吧？佛是、本来是佛，你看看，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看，这不就是说，对学佛来说，是你人生唯一有意义的一件事。
那然后呢老师？
我想成为佛那样的觉者呀，大觉者是吧。观世音弥勒佛具有大智慧，具有自在是吧，那我做不到，我跟佛学呀，这不就开始学佛了吗？
那比如说我现在开始学佛了吗？
那我哪知道你
师兄你是修心中心了吗？
刚开始百座内
啊，这不就是吗？这在修吗？
开始修了吗？
是我觉得没有意义，怎么会老是有这种想法，然后在修的还有这种想法，真是奇怪。
当然没意义啊，有什么意义啊？努力努力人生是苦，再努力努力世界虚幻，再努力努力没有价值。
那我就想着往生好了，往生就行了，那还干啥呢？
你要知道你应该离苦趋向解脱，你知道我们也不是，你要觉得没啥干，你不是落得断灭了吗？那不是佛说的意思。佛说
有点断灭了，好像有点断灭了。
那断灭了，那有一天，那是外道的想法，你知道吧？断灭了，它断灭不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才知道。
你现在体会不到，你到人一去世的时候，你仍然失神，他还在啊，灵魂还有啊。这个诗你能断得掉吗？这个心能断得掉吗？断不掉的。是现
在
你的错误自见告诉你死了以后啥都没了，不是这回事啊。你看看佛说的。
这个不是这么回事，这个知道。
所以你这个有价值了呀，有意义了呀，就在这学做佛吧，学做观世音菩萨吧。你自己成了，你有心中心法修的，大众还没有呀，还在那个苦海里呢，六道轮回啊。这不是你的愿望吗？你天天愿是生树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 不求一个，不是白说的呀，是你的愿力啊。
哦，
这个意义超过任何的价值，超过了任何的意义，就这个。
哦，
我们要起正道的本体，要起大妙用，要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这个，
这个就怎么了，老师？
哎，这个就是起妙用干嘛？利益大众啊。
那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想了这个没意义，就不需要想了，不妄念了呗。
这不有意义吗？不是翻回来。
哦，现在。对，
现在是有的吗？
是，
不能成为那个枯坛呐，不能成为那个石头木头呀，那个不是真正的佛法。
我们要速开智慧成佛，我们要明心见性，救度众生，不求于果。
是，
就可以。每天都跟着群里的答疑老师的答疑，还有学习，也可以自己看祖师开示。
非常感恩魏老师，谢谢魏老师。
你要流落的断面，你和我们这一班人都分道扬镳了，你知道吗？
不好，这样不行。
那肯定不是那回事啊，外道一个。
不说的话。我就有点岔路了。
对，就是知见问题，修正过来就以前的事儿就没了，就像泡影一样没了。别沉重，不要沉重。
我还想问魏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本具有佛性嘛，那是不是就是说明心见性之后我们就成佛了，然后就是不会有这些。就是这些妄想啊，然后就是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这样说吧，
嗯，
就你说的明心见性了，是成佛了，是成佛了，但是成的是因地佛，因地佛，并不是说像释迦牟尼一样的，你具有一切妙用，是吧？你并没有啊。我们说的是成因地佛见性之，哎呀，亲正本性啊，我也具有，我也是佛，是吧？我也是这个认识本性，只是理上知道了，事上你做不到，那个做不到的那个，你说我还会有烦恼啊？会上那个叫习气。对于明心见性的人说这个叫习气，遇事还做不得主或者怎么样啊，这个后边认识本性以后就开始除习气了，这个可能时间有长有短，有的那就看你精进用功的程度，有的最慢的上师说要700人天，要很久很久这个习气才能除得尽，有的精进用功的啊，保任绵密呢，他可能不用啊，或者300人天、200人天，或者怎么样，是吧？那这个都不一定了。最后要成就那个佛果，这个叫就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果地佛，我们现在说的是因地，明心见性指的是因地佛，
魏老师，他这个就听你刚才说的那个不生不灭，他是指的
本性啊，说的我们本性就是这样啊，我们认为都是有生有灭，有生有死，对吧？有爱有憎，有都是相对，那个佛性它不在相对里，有两边。有相对，这是凡夫的想法。
好嘞，魏老师，我没有啥问题了。谢谢魏老师。
好的，陈师兄。然后那个梁师兄他问，最慢也是70人间吗？70人天
。对，
百人天。
最慢的70人天，指的明心见性以后吗？
就是最慢最慢的，老人说是最懈怠最懈怠的。
对，就明心见性以后，他不管出席记录事儿，就这么，嗯，不是欺反人间，是欺反人天，升天下来，升天下来七次往返，
就是
对。
嗯，一次天上就是天上人间，这叫一次是吧？
对对对，
这叫一返。
一次，对对对，
也就是七次天上，七次人七次人间，这叫七返人天。
嗯，
我开麦，我问一下师母。
嗯，您问吧。
嗯，这段又迷了没有？
这不是迷。听这个平时这个听课听的挺好，没有收获的。我现在还有点疑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师母，是你像我这种情况，这一生当中是不是只能求往生净土了？
不一定啊。
哦，
这是要见当下见啊，对吧？觉悟，这个觉悟还分的什么？临命中不临命中了，
嗯，
大觉者还要等着死的时候，身体扔掉的时候再怎么样呢？往生西方，不是这样啊？当然也可以往生西方，对吧？嗯
嗯，
我现在就能放得下，嗯，就逆势，我发现走错了，又沾染上了，我就放就断。这个功夫就要做起来了，嗯
嗯嗯嗯，
哦，又坐相了，哎，一觉悟没了，是吗？
嗯，
空空的呀，心里空空的呀，没有了无挂碍，嗯，
就这样用功，好的，
对呀，对呀，
嗯，挺好，确实，我现在跟课跟的挺紧的，嗯，
我看你在齐老师那个这边都来，嗯，好，
嗯，对，都到。我只要有时间就一定到。
对对对对，
嗯，
好。
老师好，
嗯，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最不用功的明心见性了之后，七返人天。刚才哎，老师说了，七次天上，七次人间，也就是说，在人间就有好几百年，再加上天上，这就有一千多年了吧？
他是说一生，一直做一生人，做一生天人。
嗯，
我一次天人，这样
子、啊、那这嗯，老师，那这一生人你得活个几十年吧？
那你活多大谁知道啊？
不是，你就是这一人的一，你的一人的一生最低活到七十岁，你这七次
就这就算一次嘛？嗯，一次
这就
一
次
一生嘛？嗯嗯。
七十岁算一生是吧？你这七次也是好几百年呢。
啊、哦，你要这样算啊，那你别这么慢，
那可就走不出去了，修不出去了。
那有的人一生就不往生这那个天上了，直接，我想的，他往生天，他不一定飞得到天界，到天界净土，
嗯，
然后随着弥勒佛再下来。
嗯，
没有佛法的地方，我们应该是不会那啥吧？应该去有佛法的地方。
我们打完天座了以后，再往返人那个人天，我们哪一次就得要闻到佛法了？
对呀、啊，你不是还继续修啊？是吧？
嗯，对，
嗯，
得继续修。嗯，那好吧，老师，没问题了。
嗯。
七次往返都说那个最懈怠最懈怠的